艾尔诺拉转过身子，他还没开口，艾塞姆已从椅子里蹦下来了。
你快闭嘴，准备开饭。
他看着他走到水池去洗手，他转过身面对桌子，双手在红色的番茄和淡绿色的莴苣叶子里忙碌起来。
什么需要？
他说，
不是包里需要他，也不是他老人家需要他，而是那些已故的人，约翰老爷的、上校的、约翰先生的和北阿德等已死去的人的需要，他们已经无能为力。他应该对他们负责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除了那边坐在轮椅里的他和厨房里我这个黑家伙之外，谁也不懂。我对他没成见，我只是说让高贵的人和高贵的人交往。不是高贵的人，应该找和自己相配的人去。好了，你穿上衣服吃晚饭得了。
这事是男孩告诉他的。他坐在轮椅里，探着身子，从窗口望着那女人和男孩经过花园，拐过屋角。他仍然前倾着身子望着花园。此时，他听见他们走进屋里，经过书房门，走上楼梯。他没有改变坐的姿势，也不朝门口张望。他继续看着花园里的矮树丛，那是他从克罗莱纳带来的，当时只是火柴大小的树芽，如今已枝粗叶茂。正是在花园里，他和那个要嫁给他的曾侄孙，并在后来给他生了个儿子的年轻女人相识的。那是1918年。年轻的贝阿德和他的兄弟约翰还在法国，在约翰阵亡之前。那西萨每周至少从城里来看他两三次，而他时常在花园里摆弄花草。
他和贝阿德早就订婚了，却不告诉我。
老妇人心想，
反正他有事从来不对我讲，
他想。他的目光没有离开窗外的花园，此刻已临近黄昏，整个园子浸在若明若暗的光线里。他已有5年没进过花园了。
什么事都很少对我讲，我有时真不明白他怎么使得贝阿德同意和他订婚的，和这么个不爱讲话的人，也许仅仅因为他的存在，就像那次他收到那封信一样。
事情发生在贝阿德从前线归来的前夕。那西萨到这里待了2个小时，他把一封信给他看，那是封言语不堪入目的匿名信，写信的人似乎发了狂。他劝那西萨将信交给贝亚德的祖父，由他找到那男人并好好教训他一顿，可那西萨不愿意。
我会把信烧掉，忘了他。
那西萨说，
好吧，这是你自己的事。
他说，
不过这样不好，一位正派女士不应对这种男人手软，尽管他干那种事是在信上。任何一位绅士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并采取行动，何况如果你不制止他，他还会接着干下去。
如果真如此，我再把信交给沙托丽斯上校。
那西萨说， 他是个孤儿，哥哥也在法国。
不过，你为什么不明白，我不能让别的男人知道有人这么看我？
我宁愿一次性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人这么看我，然后让这人为此挨顿马鞭，也不能让他不受到任何惩罚的继续想下去。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。
我会把信烧掉，忘记他。
纳西萨又说，过了不久，贝阿德从前线归来，没过多久，他和纳西萨成了婚，于是纳西萨搬到这里住下。她怀了孕，孩子还未出生，贝阿德就在一次驾驶飞机时失事身亡。之后，他的祖父老沙多里斯去世，儿子降生。两年后，他才想起问侄孙女儿是否又收到过那封信。纳西萨回答说没有。自那时起，他们在这所大房子里过着清静的无男人的生活。他不时地劝纳西萨再嫁，但那女人总是平静地拒绝。这样，他们俩加上一个男孩过了数年。他坚持用男孩去世的叔叔为他命名。一周前的一个傍晚，纳西萨邀了位客人来家吃晚饭。当他听说来访者是位男士时，他无声地坐在椅子里有好一会儿。他心里暗暗地想，
到时候了，是的，本该这样。他还年轻，况且是和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太婆朝夕相处。哎，我不会让他学我，我不能期望他像我一样。他毕竟不是沙多里斯家的人。沙多里斯家人是一群骄傲愚蠢的幽灵，他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。
客人到了，开饭时，当他的轮椅被推到桌首时，他才见到客人。他发现来客还算年轻，不过已秃顶，人长得很机灵，怀表链上系着“哲学是生活的指导”的纪念钥匙。他不知那钥匙为何物，但他看出他是个犹太人。当他对他讲话时，他的气氛变为暴怒，他突然向后坐直，好似一条准备出击的蛇。这一动作力量之大，以至于能把轮椅从桌边移去。
纳西萨，
他说，
这个北方佬来这里干什么？
他们三人僵直地坐在烛光映照的餐桌边。过了一阵儿，那男人先开了口。
夫人，如果你们女人当时也参战的话，现在就留不下活着的北方佬了。
这用不着你说，年轻人。
他说，
你应该感谢你的幸运之星，因为与你祖父辈交战的只有南方的男人们。
之后，他叫艾塞姆将他的轮椅推走，晚饭也不吃。回到卧室里，他不让开灯，也不去碰纳西萨送上来的餐盘。在黑洞洞的窗前，他一直坐到客人离去。三天后，纳西萨突然神秘地前往孟菲斯，并在那里逗留了两夜。自孩子出生后，他从未离开过他，哪怕一夜也没有。他走时没有讲原因，回来时也闭口不言。现在，老妇人注视着他和儿子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回到花园，
看来他们下到小河里去了。
是那男孩告诉他的，他进到他屋里时已经换上了干净衣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但仍是潮湿的。当他走到他的椅旁时，他没有说话。
我们下河了，
他说，
可没有游泳，只是坐在小河里。他让我指给他能游泳的最深处，但我们没有游，我猜他不会水。我们穿着衣服坐在水里，整整一个傍晚。他想这么做。
哦，老夫人说，
哦，那一定很好玩儿。过一会儿他来吗？
哦，是的，夫人，他换好衣服就来。
好了，如果你喜欢，饭前可以到外面玩一会儿。
哦，不，我只想和您待在一起，如果您允许的话。
哦，不，你还是去玩吧，我没事的。
那好。
他走出了房间。夕阳的余晖消失了，窗户暗下来，老妇人银灰色的头部也变暗了，像挂在碗柜上的一件固定不动的器皿，带有彩色玻璃的窄窗框如梦幻一般深沉无声。他坐在椅中，过了一会儿听到侄孙媳妇走下楼梯。他恬静地坐着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门口。这时那年轻女人走了进来。她30来岁，身材高大，着白色衣裙，在黄昏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显出一种雕像的英姿。
给您开灯吗？
她问。
不用，
老妇人说。
哦，不，现在还不用。
他笔直的、纹丝不动地坐在轮椅里，注视着站在屋子那边的年轻女人。她的白色衣裙轻轻地飘动，英姿飒爽，好像由伫立在寺庙前廊上的石雕女像变成的活人。他坐了下来。
是那些信。
他开口说，
等一等，
老夫人说，
先别说话。茉莉花，你闻到它的香味了吗？
是的，是那些。
等一等，每天这个时候便开始飘香，57个夏季。1到6月份，每天都是此时开始。我用篮子从卡罗莱纳带来的。我记得第1年3月的一天，我整夜未眠，用烧报纸给根部加温。哦，你闻到花香了吗？
是的。
如果是结婚，我说过，5年前我就说过，我不会责备你，一个年轻的寡妇。尽管你有个孩子，我告诉过你，光有个孩子还不够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因你没有学我的样子而责备你。我是这样说的吧？
是的，但事情没有那么糟。
哦，是吗？没有那么糟。
老妇人端正地坐着，她的头微微朝后仰，那张消瘦的面庞高雅地融合在暮色中。
哦，我不会责怪你。我说过，你不必考虑我。我的生活之路已走到尽头，我不需要什么。黑人们可以照料我的一切。你不必考虑我，听见了吗？
那个妇女没有回答，也是一动不动，十分平静。
他们的声音似乎在两人之间的暮色中形成有形之物，好像不是出自他们的口中，不是来自他们那凝固的在昏暗的光线里变得模糊不清的面孔。
不过你要事先告诉我。
是那些信，13年前你还记得吗？在北阿德从法国归来前，在您还不知道我们已订婚时，我给您看了其中一封，您要我交给沙多里斯上校，请他查出写信的人，可我不愿意。您说一个正派女人不应允许自己收到那种匿名情书，不管她自己多么愿意。
哦，对，我还说过宁愿让世人皆知一个女人收到过那种信，也不应允许男人暗地里对女人抱着那种想法而不受惩罚。你告诉我把信烧掉了。
我说了谎，我保留了信，后来又收到10封，因为想到您对正派女人的看法，我对您隐瞒了这事。
哦，
老妇人说，
是的，我把信保留起来了。我以为把信藏在无人能发现的地方。
哦，那么你又读过那些信了？你时常拿出来读它们？
我以为把信藏得很秘密。您记得我和北阿德婚后的那夜，我们城里的房子被撬，同时沙多里斯上校的银行会计偷钱后逃跑一事吗？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信不见了，于是我知道写信的人是谁了。
是的，
老妇人说，她仍旧没有动，她的头部宛如一件银器。
这样一来，信流传到外界的某个地方，有一阵我都快急疯了，一想到人们，男人们读着那种信，不仅看见信上有我的名字，而且还有我一遍遍读信时眼泪流下的痕迹，我真的快疯了。当时我和北阿德正在度蜜月，我甚至不能将心思集中在丈夫一人身上，好像我不得不和世界上的所有男人一同上床睡觉。12年前我生下包里，我以为这事过去了，对信流失到别人手中已经习惯。大概我开始相信那些信已不存在或被销毁了，我已安全无恙了。有时我也想起这事，但包里似乎在保护我，使他们无法越过他来伤害我。只要我离开城镇住在这里，好好的对待包里和您。谁能料想12年后的一个下午，那个犹太男人出现了，就是来吃晚饭的那个人。
哦，
老妇人说，
我记得。
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，他们仍在搜索那次抢银行的罪犯。那个特工得到了我的信。案子发生的那晚，会计逃跑时把信丢了，被特工发现。12年来他一直在设法破这个案子，也一直保留了这些信。最后他来找我打听那男人的下落，以为我知道，因为那人给我写了信。您一定记得那个特工，您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他，并说，那西萨，那个北方佬是什么人？
当然我记得。
我的信曾在那男人手中12年，他
曾在他手中。
老妇人问，
曾在他手中。
是的，现在回到我手里了，他没有把信送交华盛顿，所以除了他没有别人读过，而且再也不会有别人读了。
说完此话，他平静地吸了口气。
您还不明白吗？他掌握了信中的一切情况， 他迟早要把信交到联邦调查局有关部门。我请求他把信还给我，可他说要把信交上去。我问他能否在孟菲斯做出最后决定，他问为什么在孟菲斯。我解释说，我知道金钱是不能从他手中买回信的，所以我非得去孟菲斯。我尊重您和包里，我只得找个别的地方。就是这么回事儿，男人都是一类货，不管他们的是非观如何，都是大傻瓜。
他均匀的呼吸，接着打了个大哈欠，彻底的松了口气。他止住哈欠，再次朝对面纹丝不动、渐渐变暗的银色头部望去。
您还不明白吗？
他说，
我只得干那个事，信是我的，我非得收回不可。我只有这唯一的办法，否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就是这样，我收回了信，并把它们烧毁了，永远不会再有人看见他们了，因为他不能说出去。如果他提到信的存在一事，那他就毁了自己，调查局甚至可能把他关押起来。现在信都烧了。
所以，
老妇人说，
你回到家中，带着乔尼坐在山河的流水中，就像在约旦河。哦，是的，密西西比州偏僻乡野的约旦河。
我必须把信收回，您还不懂吗？
哦，是的，
老妇人说，
是的。
她直直地坐在轮椅里。
哦，我的上帝，我们这些可怜的愚蠢的女人，瞧你。
她的声音尖利，命令似的。
什么？
年轻女人问，
您需要什么吗？
哦，不，
老妇人说，
叫乔尼来，我要我的帽子。
年轻女人站起来说，
我去取。
哦，不，我要乔尼去取。
年轻女人站在那里，俯视着轮椅中端坐的老妇人。他的头发像一座失去光泽的银色王冠。那女人走出门，老妇人仍然丝毫不动。她一直在黄昏中坐着，直到男孩手捧一顶小巧的黑色老式女帽走进屋里。有时，当老妇人不高兴时，他们就把这顶帽子取来，她将帽子放在头顶正中央，坐在窗前。男孩将帽子递给他，他的妈妈站在一旁。黄昏已完全降临，老妇人全身被黑暗吞没，唯有银色头发可见。
您要开灯吗？
年轻女人问道。
不，
老妇人说，她将帽子放在头顶。
你们都去吃饭吧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去吧，都去吧。
他们顺从地走开，留下他一人坐在窗前的轮椅里。窗户嵌着来自卡罗莱纳的带有彩色玻璃的窄框，窗前是一个纤瘦挺直的影子，只有头发的银光隐约可见。自男孩八岁起，他就一直坐在餐桌一端属于已故祖父的位置上。今晚，他的妈妈重新安排了座位。
今晚只有我们两人，
他说，
你坐到我身边来。
男孩有些犹豫，
请你坐到我身边好吗？昨晚在孟菲斯， 没有你，我感到非常孤独。你不想我吗？
我和珍妮姑婆睡的。
男孩说，
我们过得很愉快。
坐到我身边来，好吗？
嗯，好吧。
他说，在他旁边的一张椅中坐下。
坐近点儿。
他说，把椅子拉进包里。
我们再也不了，是吗？
他握住他的手，身子向他靠近。
你说什么？你不再坐在小河里吗？
不再分离了。
昨晚我没感到寂寞，我们过得很好。
答应我，答应我，包里。
他的名字叫本包，这是他娘家的姓。
哦，好的。
穿着帆布衣服的艾塞姆事后开饭后回到厨房。
他不来吃晚饭吗？
阿尔诺拉问。
不来了。
艾塞姆回答。
一个人在黑暗中坐在窗前，他说不想吃饭。
阿尔诺拉瞧了一眼萨迪。
刚才你去书房时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和纳西瑟小姐在谈话。我去报开饭时，他们还在谈呢。
艾塞姆说：“
我告诉过你了。”
我知道。艾尔诺拉说，他的声音既不尖利也不柔和，而是命令似的。音调不高，但冷冷的。
他们在谈什么？
我怎么知道？你教我不要偷听别人谈话。
艾塞姆，他们说些什么？
阿尔诺拉又说，他用异常严肃、专注和命令式的表情看着他。
说谁应该结婚了？珍妮小姐说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会责不怪你。像你这样年轻的女人，我希望你结婚，不要像我。她就说这些。
我猜她也想结婚。
谁结婚？阿尔诺拉说。
她结婚？为什么？
放弃她在这里得到的好处？不会的。我真想知道上礼拜到底出什么事儿了。他的声音止住了，把头转向门口，好像听到了什么。从餐厅传来年轻女人的说话声，但是阿尔诺拉似乎在听更远处的声音。他离开厨房，虽然步子不匆忙，但他那无声的大步使他突然消失，就像一幅画在轮子上的无生命的人像被推下舞台一样。他默默地走上黑暗的大厅，经过餐厅门口，里面的餐桌边坐着两个人，他们挨得很近，那女人在说话，身子靠向男孩。阿尔诺拉一声不响地走过，门里的身影重叠在一块儿。他那光线略强的面孔在那团影子上掠过，他的眼球微微发白。突然，他停下脚步，他还没到书房门口就止步不前了。他整个人既无形又无声，面孔也几乎消失在黑暗中。但他的一双眼睛突然发出亮光，他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轻声地叫道：“
哦，上帝！哦，上帝！”
随之，他移动身体，快步走向书房门口，朝里面张望。黑漆漆的窗前坐着静止不动的老妇人，只能分辨出她的白发映出的微微光亮。看上去，他90来年的生命虽然慢慢在瘦削挺直的身躯内消耗已尽，生命虽已终止，但在完全逝去之前仍弥留不去， 在他的头部发出瞬间的幽暗之光。阿尔诺拉朝房内看了一眼，便转过身，踏着快速无声的步子回到餐厅。那女人仍靠向男孩说话，他们没有立刻注意到阿尔诺拉的出现。身材高大的他站在门口，双手下垂，面部毫无表情，目光散视。他说：“你最好快点来一下。”他轻声的、冷冷的用命令口气说道。